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大群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免得安了地基不能盖成，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去量他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抗那02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他就趁敌人很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都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讲了一个大宴席的比喻，就是说那些不看重神邀请，不尊重神、不看重他恩典的人，他们会用旧般的理由去拒绝他的邀请，去赴他的宴席，毫不自在。这些人自鸣得意，也不等于他们以不敬天国为福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他们想追求的东西能够真正满足他们，最终也后悔，因为他们失去了神所给的机会。然而神也不会被这些人影响，他仍然不断向人招手，给他们所有愿意把握机会的都能够得着神的恩典。但是我没有记得，就是虽然恩典是白白的，但绝非廉价，所以呢，他向那些同行的跟随者说明做门徒的代价。耶稣不希望他们只是表面的跟从跟随，表面上耶稣跟这些人一起走，一些人跟着耶稣的时候好像走在同一个方向，但是肯定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不一样的那种心态跟动机，所以耶稣要他们想清楚，要么不要跟，要么就彻底的认真的来跟，不可以表面的人跟我也跟。弟兄姐妹，你今天是如何跟随主是求求其其也是跟，表面的也是一种跟随，还是呢内在确实的跟从主呢？所以除了救恩是白白可得之外，其他一切包括我们灵命的成长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跟从基督的权利和意义权利和意义是恩典因为我们是蒙了神的拣选，才有这个门徒的位分不是看你的出身、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权势就可以得到，这个是买不到的但是我们要记得，门徒是在基督徒这个称号之先千万不要以为做基督徒就够了，不必一定要做门徒。事实上，若不是做一个确实跟从主的门徒，是不可能做一个见证基督的基督徒人是从你的生命看出你是一个跟从基督的人，才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称号，基督徒简单的说就是基督的门徒不要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你不是门徒，你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第二呢是机会做门徒的权利自然是神的恩典，那就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不能视作等闲 要珍惜和把握。那我想起几十年这样侍奉神，我年少的时候就奉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那想法很简单，就是生命无常啊。我年少年轻也不等于我真的很多机会很多光阴啊，所以呢我把握机会啊，因为机会是很宝贵的啊，哪怕你年轻啊，生命也不是你所控制啊，所以反正以后可能你想做的没机会啊，现在就把握机会。第三就是责任啊，有权利当然就有责任。这座神的生命是白白的，但生命的成长我刚才讲了是要付代价的啊，而这所谓代价其实也不能说是什么代价，是我们的责任啊，以讨神喜悦。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当然这个教养孩子是一种要付的代价，但是你也不会一直挂在嘴唇边说你付什么代价，这是你做父母的一个责任啊。没有人强迫你做父母，对吗？啊，你要做父母，你就尽你做父母的责任啊，这都是肯定的啊。所以生命成长要付代价吗？啊，好像你看你的小孩，好像我看我的孙子啊，他刚刚八个多月了。啊，他长得比较胖啊，所以他比较一种坐起来了啊，他这样移动他的身体可能都不容易的啊，所以他要付代价啊，要好好的来锻炼一下啊。只是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锻炼，对吧？啊，你有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你肯定不能单单坐在那边，你要付一些代价啊。你如果要考试成绩好，当然你要用功读书啊，这些你说是代价吗？就是你的本分，你做学生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啊。当然了，虽然说是这样啊，我们除非不想成长，不想我们能改进啊。正如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脱离法老的牢笼和辖制啊，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大能，他们没有做什么，也根本不能做什么啊。他们不能为救治来做什么，对吧？啊，整个脱离埃及的过程里面，对神用神迹大能来做成，但是呢，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就需要付代价了啊。不是什么都是上帝为你做啊，出埃及也上帝为你做啊，进迦南也什么都为你预备好，不会这样的啊。不是一进去就可以探世界啊，那是要经过征战啊，征战有时候真的一种代价，对吧？啊，而且不是一战就能成功，而且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啊。你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啊，约书亚记啊，你就清楚了啊，他们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进入安息啊。所以我们得救不能停留，也不要像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因为埋怨神，他们不单只没有感恩，而且常常想到在过去埃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现在要我们那么辛苦啊，走在旷野？其实他们一直发牢骚，一直埋怨神，而且也不见得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对吗？啊，其实啊，他们不顺服神，结果兜兜转转啊，浪费时间走冤枉路啊，虚耗他们的生命。啊，有专家说，其实本来只需要14天两个礼拜的路程，变为40年啊，40年才走完了本来14天能走完的路啊，就因为他们这种不甘心、不顺服、不感恩的一种心态来拖累他们。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一生啊，哪里有那么多年给我们虚耗，对吧？啊，一生不晓得你有多少年啊，40年肯定不是一个短时间啊，是14日的1043倍啊，所以你说多可悲啊。然后你看一下实践主对门徒的期望和要求，
在这段圣经里面，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三次提到门徒，但是呢，每一次提到门徒的时候，都讲到某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每一次出现门徒都是讲这个啊，这个不能不是指到做门徒的权利、条件、资格，而是做门徒的代价啊，代价刚才讲了啊，所以你愿做门徒是好的，但怎么做呢？啊，不能求其，也不能随便啊。所以在这里，耶稣三次这样说啊：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上三节啊，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像耶稣基督一直好像设置一些障碍，好像来泼冷水啊，门这个坎啊那么高啊，只是要好像吓退吓怕这些人，是这样吗？啊，不是这样。你如果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七和三十八两节，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不配做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跟刚才路加福音的那边有什么分别？啊，那边讲到不能啊，这里讲到的是不配啊，这是我们哪里配啊？从头到尾都不配，对吧？啊，不配的意思，这按照我们的本质啊，我们是不相配的，我们根本啊，这些人啊，卑微的人啊，怎么有资格来跟从他了，对吧？这个不配是从这个角度，但是不能呢？啊，这个不能啊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权利、资格、有这个机会啊，都不等于我们一定能做到啊。正如你有了大学入学的资格，你被录取了，但能不能毕业啊，那个就没有保证，对吧？啊，你有这个机会，但是能不能读完啊，要看你啊。啊，对吧？机会给你了，哈哈。所以你能不能，这个不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利资格的问题啊。你都看见一些啊，我都认识一些进了大学啊，读不完就离开了，有没有啊？他是没有机会读吗？有，但是他不能完成，对吧？所以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讲到喜宴的比喻的时候所讲的，被召的人很多，但最终被选上的很少啊。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跟是跟的，我们怎么跟呢？我们被选、被召了，每个人都有这个平等机会，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做成神喜悦的门徒呢？啊，所以第一样就是讲到上帝对我们跟随他的人有什么期望和要求了？要爱主胜过爱一切啊！这刚才那个经文所讲的，做门徒不是一种技巧的问题，而是以爱主的心盖过其他的一切啊！这就是一个原则。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听上去真的不容易啊！哇，要做门徒要这样做啊。你知道一般宗教的信众是归入教门啊，信奉一套理想教规，但基督教教义是以信入门啊，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并且去爱这位信仰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啊，至高啊的爱就是给他的啊，要爱神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因为诫命的总归就是爱， 最先是爱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其实坦白说，如果我们不先爱神，又怎么爱人呢？如果你说你要爱人，你怎么爱？都是因为你有一个爱神的心，你因为爱神，你就会爱人。你不爱神，我看不见你怎么能爱人，对吧？因为你心中没神了，物中一定没人，一定没有，看不上眼，只有自我的中心，只有看到自己，所以不会爱人的，因为没有神啊。所以做门徒的生命动力是爱神，先爱我们，我们也要用爱去归属他，回应他。门徒要爱神过于一切啊，这不是一种难为的要求，是神要让我们看得清楚，看得准确啊，这一切包括自己家人财产和生命的保障，要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全然的主，而不是一部分的主。嘴巴说他是主，心里面不以他为主啊。英文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很有意思，他说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其中一部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里面的其中一个啊，那就不对了。看得见没有？如果耶稣不是在凡事上做主，他就根本不是你的主，是这个意思。你不如说，哎呀，他是主是主，你根本就没有让他在凡事上做主，你怎么说他是你的主呢？对吗？然后呢，这个不要那么快哈。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对彼得问一个问题，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哇，这个问了三次，对吧？哇，这个考题真的不容易回答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好几次之前啊，不是说爱有等次之分，而是说任何东西都不应也不能与主的爱与爱主的心来相比啊。所以我有时候都检查一下自己啊，我爱主吗？只是我觉得我也蛮爱主的但是我真的爱主的这种心胜过一切吗？真的有时候我都不敢夸口啊，不敢，真的不敢。这个要反省，要检讨，要求主怜悯啊。这个耶稣说爱我胜过爱啊，这个在中文的翻译是这个，在原文呢有一个恨这个字，有没有个留意啊？这是关乎又次比重的问题啊，不是不爱父母、不爱儿女和自己的性命，而是说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就会以他的荣耀、旨意和使物来行事啊。即使面对你所爱的亲人，你也宁愿选择体贴主的心，随从主的话而行，就仿似不爱他们啊。这个上帝就是好像你就不爱他们，因为你不听他的话啊，好像你就啊不爱，不爱就好像一种所谓恨啊的一个这样的意思啊，甚至呢一起喜好啊。当时的门徒选择跟随主，也要什么舍弃他的父亲或者儿子的祭盼啊，要舍弃这些啊。犹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有类似的地方，很重视家庭啊，尊重父亲。有时候当父母的期望与主的召命有冲突的时候，做主门徒是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甚至爱自己的父母家人，爱主胜过一切，当然也包括离弃罪啊，渴慕过圣洁的生活，与主同行。因此做门徒啊，做主的门徒首先是要爱耶稣胜过爱一切。这个就是我当年啊，我的父亲啊生气得不得了，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我爱他，但是一方面我也知道我生命的主的召唤，他的呼召啊，我就宁可让我的父亲啊伤心，令他失望，我都不能违背上帝对我生命的这种托付啊。所以 就是这一种啊，在好像两个选择之间，好像你选择听父亲没什么问题啊，啊，但是呢，你心里面知道，你最终要向天父交代，所以你选择的是什么呢？啊，在我的侍奉生命当中，其中一位最影响我的人是江长基博士。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他曾经做过划船国际副总主任，是我做划船澳洲主任的时候的上司，将近92岁，但刚刚在两个星期之前被主接回天家。江博士是华人神学家江立生的儿子，魅力超凡，我可以这样说，早年在美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30多岁就当大学的教授，后来出任亚洲开发银行的总裁，出访的时候有外交官的礼遇，是一个国际通，一位前香港特首啊，都曾经被指派做他的学生啊。他58岁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做华福副总干事，中兴的副总干事，华船的副总主任啊，出钱出力爱主爱人。啊，到78岁才退下来，但是他退而不休啊，还在2012年最后一次来澳洲。他曾经在我们这里讲到啊，我不晓得有多少人那一天还在这里。我不是说一些什么人的丰功伟绩，不是高举什么人，就是所谓盖棺定论啊。回想他的一生，他跟我的一种接触关系，哎，我觉得真的他是一个好榜样啊。退休之后啊，还在美国中华人教会当中讲道啊，几年前我们通信的时候，他说还要这个主日在哪里讲道，那个主日要在哪里讲道，已经80多岁了，啊，将近90岁，他还是这样为主来做工。为了回应主的爱而竭尽所能，啊，正如划船的口号，为主为己无所求，为主无所留。啊，家庭更新协会他们有一个类似的口号，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献所有。但是呢，按我的认知啊，这两句都是源于一句叫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是谁讲的？尼托森先生讲的，他是20世纪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和传道人啊，基督徒聚会初的创办人啊，这位就是张长基博士哈。2004年的时候，在我家哈，师母还有呢，我小儿子跟我女儿哈。第二，我们要讲的，要服在神的权柄当中。凡不被做自十字架跟从我的，耶稣说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做门徒是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不是跟随谁的脚踪啊，也不能跟随你自己的脚踪，对吧？但当时耶稣还没说他要上十字架的，但是好像预先给他们一个准备啊，要被治十字架。因为这个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对于当时的人啊，无论是罗马人、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场景是代表什么。他们看过一些人被做十字架，怎么去最重要是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当时罗马政府要求钉十字架的囚犯先被做沉重的十字架走一段路，为什么？所谓游街示众啊，就是要表示人要服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下。很多人知道十字架是受苦羞辱的记号，但是可能我们忘记了更重要的，十字架是什么？是一个顺服的记号。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顺服，那根本就不用受苦，对吧？啊，你否定耶稣，你不顺服神的心意，那你就好过日子啊，你过得比较舒服了，你知道吧？ 不需要受苦。耶稣一生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活出荣耀奉献的生命，最终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我们想到背十字架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舍己。因此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意思是服在神的权柄下，神做主，他要我死我就死，不能逃避，舍弃自己为了成就神的心意啊，这叫顺服，没有这个意思。十字架也代表什么呢？当然除了舍己啊，就是一种牺牲和受苦。主的门徒应该为神的国和他的义，为见证信仰，为侍奉神而受苦付代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召命，在岗位和生活上见证神，传扬福音，在教会和职场中侍奉神，为主而活。正如主耶稣基督他说，人若过敬虔的生活，持守真理就会受逼迫，因为我们不与人同流合污，不效法虚妄的行为。所以主耶稣更教导我们，为了要得作人，宁可吃亏，陪人多走一里路，爱那不可爱的，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做超出义务的事情，凡事为荣耀神而行，离弃一切罪恶，放下权力，为主的名忍受辱骂，靠主跨过种种生命的考验。你看见保罗只是这样爱主，也要面对身上的一根刺的考验，但是当他愿意顺服神的时候，这根刺反而让他能够更加谦卑和刚强的来侍奉神。所以不要单从负面去看，有时候你遭遇一些不太如意的事情，哪怕为主所谓受一点点的苦吃一点点的亏，你不要以为神是对你不公，还是为了你的好处。这当然不是自我安慰那种的讲法。弟兄姐妹，你的十字架是什么？无论十字架有多重，都重不过主的恩典。有一首古老的诗歌叫十字架不会重过主恩典，有没有唱过主赐的十字架虽然沉重，总不重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然扰我，但不能戒烟主念遵行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主宝血前，只有他使我完全。十字架不会重过主恩典，风浪不能遮掩主爱念，我心真快乐满足，因知主与我同住，故能得胜且有余。我们为主受过什么苦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检查一下，在我生命里面真的的确没有什么为主受过那些什么苦你如果在澳洲生活，你最多被人嘲笑被人批评为顽固保守被指骂这些不该讲了，这些不顺耳怎么了。我真的有一次在唐人街步道给人说，你会怎么在这里讲你不该在这里讲的，好像我在故意做一些人家不喜欢的事情。谁喜欢呢？有些人家不喜欢但我是合法的我是拿了这个容许证才能在这里这样做。人都不想看见你，不想听你讲什么。但是我们不是对着干有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怕了这些你就退缩？有时候我们所谓受苦什么呢？好像你派单张给人拒绝而已，对吗？有什么苦呢？在澳洲有苦？暂时还没有吧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希伯来书也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对吧？我们这是什么代价呢？跟那些在反对基督教的国家里面，他们那种，哎呀，真的你很难想象，对吧？刚才我提到黎拓生先生，1966年开始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啊，是神为中国大陆弟兄姐妹预备的一炉念经的火。很多爱主的信徒在文革中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打成为什么，你们都比我懂了，反革命分子啊，受到许多人的折磨。黎拓生先生夫妇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黎先生在1952年被逮捕之后前呢，有机会为教会的事来到香港。当时很多人劝他黎先生，你不要再回去中国大陆了，你不要回去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他说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姐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他怎么说？他说，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顺道。他回国之后不久就再被逮捕并关在上海提南桥监狱。1967年15年的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黎先生黎拓生先生已经放弃他的信仰了。但是为了对主的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甘心继续为主做囚徒，再被关进监牢里面。1972年6月，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的时候将他放在一台的拖拉机的拖到40里以外的龙墙医院。这40里路你都可以想象，不是平坦的路是颠簸不平的山路就是身体好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一个最怕震动的一个心脏病垂危的人呢。在途中黎先生就被主接去了，离去之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在纸上用了非常尖陡的手写下几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黎拓生，哇，我们念上去都觉得不简单了，你不要以为单单几行字那么简单。他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要持守的真理，并且表明他是伏在神至高的权柄和旨意当中。第三，不靠自唯靠基督。你有没有认真计算过做主门徒的代价？这个其实跟信心没关系的，这里所指的是自己要认定肯付上代价，破釜沉舟而非奔途而废因为跟从主并不等于可以过无风无浪的生活。相反，基督徒可能会因为持守真理而遭遇一些难处你做事的原则方式跟一般不信任所做的，可能你就大吃亏了，对吧？人家拿到很多钱，你就觉得这些钱不该拿，其实你当然就没有那么多钱，如果你要看钱的话，对吧？在某些地方甚至会被人恨恶攻击，与家人隔绝，甚至要被杀。 所以这段经文三度强调不能做主门徒，也用了两个比喻去说明要计算代价。一个什么？一个盖楼，这个有关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投资和规划。不然你就看见很多一些所谓烂尾楼，是吧？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烂尾的楼？开工开了一半不能玩的，这耶稣这样讲的。第二，打仗就是战术战略上的问题啊，更是实力上的盘算啊，所涉及的是生命的投资。不能盖楼，不能攻打，加上后面所提的盐的本质改变啊，是去味不能再用啊，你不会用一些没有咸味的盐，对吧？那不再是盐了。耶稣用这些比喻的目的是要强调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做主的门徒，却要撇下和放下一切。有时候你怎么算算不了，不是不算，这是这条题啊，数学题啊，方程式真的广东话说计不定啊。有些什么是我们一直所把持的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聪明，可能是我们对主一股热情热忱，满脑子理想和冲劲。但要知道，哇，原来这个仇敌啊，他的一种强势啊，征战真的很艰难啊，我们真的不能靠自己血气之勇，这个一定死了，没办法了，你根本就斗不过他，对吧？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不能做主的门徒，唯有靠耶稣。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要跟随主，但耶稣在这里三次的说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做他的门徒啊，因为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我们根本胜不过我们的软弱。什么软弱？有时候我们的坏习惯也很难来胜过了，对吗？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呢？啊，不是什么大的东西，可能最放不下可能就是你的手机，对吧？你会常常拿着你的手机放不下，会不会？所以耶稣三十三节说，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个原文啊，有撇下自己一切所有啊，包括自己的一切啊的意思，自己的才干、自己的经验啊、自己的本钱或自己的一种面子啊、尊严啊、骄傲啊，甚至有一些委屈啊，讲到底就是我们那个自我啊，总意就是不靠自己，不能靠自己，也不再看自己的软弱，单单依靠神。当面对严峻的信仰逼迫的时候，你看见一些基督徒啊，在那些伊斯兰国家里面呢，他们就是有两条路，一就放弃信仰，一就被杀掉啊。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说凭什么有这种能力啊，去胜过？哎呀，死真的不容易，不是一枪给人打死，是要给人很残暴的这样虐待而死。哎呀，真的，他们宁可死，这种勇气能力在哪里？不是他们是心里面很想很想啊，不放弃信仰，但是呢根本靠人是不可能的，就是靠主，临死不从，为了忠于信仰，没有背弃上帝的名，这唯有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人靠自己可以做到。正如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啊。面对信仰的大逼迫，甚至殉道的危险，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指引，我们该说什么话。那我们讲来讲去，耶稣要说要放下一切，那我们岂不是一无所有吗？啊，其实在那时候主就是我们一切的补足， 保罗什么时候看万事如粪土，他就什么时候得作基督为至宝。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彼得曾经问耶稣一个问题，撇下所有跟从你，我们能得做什么？啊，这个时候彼得，啊，他有时候都蛮可爱的，啊，他不是计较，但他很想知道。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当然这个主要是讲到属灵方面，啊，我们做主的门徒跟从主，并不是要为了得什么才跟从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我们这样的权利。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也从来没有跪待存心顺服跟从依靠他的人。所以最后的总结是什么呢？在这段经文强调做主门徒三个方面，爱神、顺服神、依靠神，而这三方面也是最受撒旦试探攻击的。就好像他攻击试探耶稣的时候，都是朝这三方面。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神，因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我们要爱神胜过一切，包括万国的荣华。我们要顺服神，我们不可以试探他。主的门徒应该是义无反顾地跟随耶稣，他不只是我们的恩师，也是我们的恩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主爱我们，救赎我们，赐我们生命，所以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他是配得的。要不惜一切去顺服他，要倚靠主，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或其他，这样我们才能做主的门徒。巴不得我们都成为主的门徒。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称颂你、高举你，也让我们生命彰显你的荣耀。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生命。